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 呢。根据统计局的数据呢，目前我国65岁以上人口呢，已经占据了总人口的 7.7%、哦、所以预计他们说再过18年，就是到了2043年、哦、这个比例呢还会达到 14%， 就正式迈入了老龄化的这个社会了。也有很多的专家呢，有给出了不少的建议来应对这个挑战。那他们就有提到说，其实政府啊，是可以通过推行消费型的税收来建立长期的社会养老金的一个机制。那其实这个建议呢，真的能够帮助我们为老龄社会做好准备吗？今天 TFM RCU 我们就来听一听沙拉越斯威本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以及副教授兼数据科学家郑美丽博士 Dr. Miko 的看法。我们欢迎 Dr. Miko。
Hi Elena, Hi TFM, 大家早上好。
Dr. Miko, 其实我们就看到专家就有建议政府推行这一个消费型税收来建立社会养老金机制，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一项建议呢？在马来西亚现实的这个环境当中，真的是可行的吗？
其实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们的大学就在去年在妇女部的支持下，也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全沙劳越的老年人口调查，来研究老年人的需求跟困境。从长远来说，以及全国来说，我认为如果以消费税来筹资养老金，在理论上确实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因为它能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可是在马来西亚，尤其是沙劳越，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沙劳越属于全马最大的州属，有很多城乡地区的贫困人民仍以现金交易为主，而且他们都是属于比较低收入的群体。如果全面征收实施消费税，其实会对这些低收入的家庭甚至是老年人产生沉重的压力。而且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专款专用机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会征收消费型税收以养老，那么你要确保如何能够说服公众说这笔税收是真正最后用于养老金，而不是被挪作其他的用途。所以在政策设计上要必须的非常透明，来告诉人民你交了这些税，那它是为了以后你的养老做准备。然后在今年二月份，我的大学团队也有幸到北京考察，因为中国已经是属于比我们更快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然后我们发现到，其实中国在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中也有强调税收这一块，但是同时它也加入了一些社会保障来配合地方服务网络。所以我们看到税收可以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案，但在实施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比较贫穷的群体，以及透明化的专款专用机制来说服公众，你现在交了这笔税收是为了你以后养老做好准备。
是，而且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甚至会觉得说消费型税收呢是可以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比方说像是 Dr. Miko 刚才提的啦，就是一些贫困的群体啊，或者乡村的一些可能居民们啊，他们就认为说如果是通过消费型税收，可能就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了，再加上现在呢又是通货膨胀的这个时代嘛。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其实 Dr. Miko， 我们有看到专家是有估算哦，每一名老年人每个月可以获得700令吉的这个养老金，那这样的数额其实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真的能够起到一个稳定支撑的作用吗？
其实我想我们现在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计算一下我们的消费的费用，例如我们吃一餐多少钱，每个月的水电瓦工多少钱，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在未来700令吉可能真的不够，
是
它可以作为一个最低的保障，也就是所谓的基本安全网 Universal Safety Net。 但如果要全面支撑一个很体面的退休生活，或者是实现养老的尊严，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我们过去的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沙劳越的偏乡老人他们的日常开销其实也并不小，如果他们要去医院，他们其实是需要一笔交通费的，因为很多乡区其实没有很完善的设施，他们可能必须要舟车劳顿的来到大城市里就医，那一趟这种就医之旅可能就需要了交通费啊，到时候在大城市里的住宿费啊，看医生啊，等待医生的时候可能会缴一些伙食费啊等等，可能700块就只能去一两趟医院就完了。 更何况有些药或许他们必须要额外的支付，所以很容易医疗成本对于这些偏乡老人来说就超过了700块。我觉得700块作为一个基本的最低保障是可以的，可是我们也需要有其他的政策去相辅相成，配合一些医疗照护跟社区服务，我才能够真正的保障我们老人的养老的生活。
是，特别就是在他们的健康方面需要特别的关注哦。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另一项，其实我们有看到的这项建议呢，就是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你觉得说这样真的是有效的去减轻养老金的这个压力吗？还是说其实会带来更多新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很多人其实退休几年后啊，退休金基本上很快就花光，甚至街上呢也多了好多的街友。
其实这个是个还蛮有争议性，但是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就是到底多少岁才应该要退休？那我个人而言是觉得，只要我还能够有能力贡献于社会的那一天，我都会想要继续干活。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我相信很多年长者，其实他们其实必须要寻找到人生的意义。而工作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为我们人生提供意义的一个途径。
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我觉得它是一个有效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以及养老压力的手段，那也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在劳动市场中继续贡献。但是我觉得，如果放在三老院的现实中来说，可能这个建议并不能够直接用在所有人身上。因为其实有很多老年人，他们从事的活动都是体力劳动，像农业啊、种植、渔业等等。在健康或者体力上，我们也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你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可能这个延迟退休年龄会比较适合于那种白领或者管理的岗位。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把退休年龄延迟到了65甚至70岁，我们必须要努力创造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就业机会，提供他们一些再培训的资源，才能够降低所谓的延迟退休的风险。
是，而且因为现在呢，又是 AI 时代嘛，科技时代，我相信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哦。而且如果是长辈呢，要寻求一些工作的机会，确实会有一些些的这个挑战，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哦。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Dr. Miko， 如果真的是要为这个老龄社会做准备的话，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个税制的改革，你认为说政府或者是社会还应该从哪一个方面着手？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我也很希望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研究团队做了这个塞尔瓦老年人口调查得到的心得，以及到北京考察过后的一些感想。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要为老龄的社会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要从整个国家的体系建设入手，而不是背对的去应付。主要有几个方向可以继续探讨。第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体系，而不是单靠其中的，就只靠政府啊，还是只靠我们人民自己。我们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养老体系，包括居家、社区以及政府三级养老服务的网络。例如，在一些比较偏远的三老院的乡区，我们可以着重发展所谓的照护中心以及邻里的照护点，就是让乡区的人他们有这种所谓的邻居之间互相照看老年人的一个体系。可以为比较年轻的看护者提供就业机会，也为了退休的老人提供了一个保障。那城市跟乡区之间，真的可以考虑能不能有一些机构或者社区服务上的合作。然后在科技方面，其实我们都知道，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从10年前，我们还在手动很多工作，现在都可以自动化。AI 的来到，也让很多人必须要再深化自己的知识。那在北京呢，我们看到其实清华大学有一个团队，就是专门研究养老适合老人的科技的，也就是我们在新的建设或者新的 APP 的推出，我们都必须考虑到比较年长的使用者。举个例来说，像 Pay and Go。我们最近全山人民都很开心，我觉得，因为尤其是古晋的人民，我们可以用 Pay and Go 去支付我们的 Council Parking。然后很有创意的是，Pay and Go 也推出了所谓的 EEP，对吧？就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一
对。
个 function。所以在科技这方面，这个就是所谓的适老科技的发展。所以更多的业界的人，甚至是政府啊、公司啊，我们都在考虑我们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也必须要想到 从老人的出发点考虑，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很适合老人生活的一个社会。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 呢。这个小时依然有 Dr. Miko 在节目上和我们聊到有关于到养老的这个机制哦。因为很多人在提到养老的时候，都不晓得说政府啊，或者是我们身为社会的一份子，应该要从哪里开始着手。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比方说像是有适用于老年人的一些科技。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帮助我们呢，更好的去为我们的这个老年的生活做准备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开始培养专业的照护跟服务的人力了。我们已经预测到未来的10年会有更多的老年人，那现在我们就必须开始培养所谓的专业照护者，甚至是配合一些社会力量，像所谓的慈善机构、教会啊、志愿者，参与一个有系统的长期照护计划，来推动并提升我们的养老服务。最后呢，我希望政府也可以考虑一下，在交通方面以及医疗方面，尽量惠及老年人，因为有些老人可能没有办法到很远的地方去得到医疗的服务。那能不能我们有一些比较创意的解决方案，像移动医疗车啊，或者是巡诊服务等等啊，这些都是科学界啊、社会啊，甚至是政府可以一起共同合作探讨的一些长期养老策略，来构建一个很完善的养老体系。所以每个人都有贡献，来为我们的养老做好准备，而不是只靠政府。
是，而且现在呢，也很多新型的一些行业的出现，比方说像是陪诊员等等的。因为我们近期呢，也在这里发现到说，其实有些人是从事这个陪诊员，就是帮助一些照顾长辈啊等等的，陪伴他们去诊所啦，都是需要这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有专业知识的一些人士的帮忙啦。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问问的 Miko， 针对这个课题，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其实这个课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会步入老龄化，
是，都会
所
变
以
老。
其实我们现在所做出的所有的努力，也是为了以后我们自己的好处。那对于三老业而言，其实整个国家来说，很有趣的是，其实三老业是最快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主要是我们的人寿命比较长，而且我们的生育力也一直下降，所以有更多的人口将会步入老龄化。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不能够再被动的等待政府的政策，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为以后做准备。那我们也不要只靠所谓的零上补贴，每一个人都要有很成熟的养老的意识，就是要开始为养老做准备啊，存款啊、储蓄啊、投资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政府、大学，像我们的大学以及社区等，可以联手的一起合作，以系统化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完善的老龄社会保障。我们向中国或者其他已经步入老龄化的国家学习，看能不能发展一些比较适合老人的科技啊，然后建立一个完善的机制。然后想要讲的就是，到最后老来合一呢，靠的不再是个人，而是制度。一个好的养老的体系，不能再靠个人或者单个机构，而是所有人一起合作。所以希望通过这次的采访，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有兴趣的一些团体来共同建构一个可以让老人活得好、活得有尊严、退休得有体面的系统，来为未来做准备。
是，最主要是我们自己身为人民啊，我们自己要懂得怎么样的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了，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意识，你才会发现到说，哦，就是可能你在退休了之后啊，这个养老金很重要啦，储蓄很重要啦，然后有一些些的保险等等呢，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就需要为你未来做准备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方面呢，也可以让到家里的长辈意识到啊，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可能有这方面的知识啊，也可以提供给家里的长辈，就希望说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度过这个坎，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继续的生存下去。但如果他们真是到了退休年龄，可是退休金呢，基本上都已经花光了，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可能未来呢，就会有很多的社会问题等等的。那为了减少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就要开始做准备。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 Dr. Miko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 Elena。